面对面节目。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面对面节目。近日，数字人民币试点版 APP 已经在苹果、华为、小米、OPPO 等应用市场上架。数字人民币10+1试点地区包括深圳、苏州、雄安、成都、上海、海南、长沙、西安、青岛、大连以及冬奥场景北京张家口，在这些地方可以下载注册并使用该款 APP。 冬奥会对于数字人民币的推广有着怎样的意义？数字人民币距离对抗美元霸权是否更近了一步呢？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樊明泰教授在接受俄罗斯卫星通讯社采访时进行了分析解读。谈到冬奥会对于数字人民币的意义，樊明泰认为，冬奥会的举办为数字人民币提供了一个试点，如果外国运动员也能够参与到运用中，将具有一定的案例性、示范性的国际意义。他说，
冬奥会的举办实际上是提供了数字人民币的一个试点。我们也知道，这数字人民币它现在实际上还脱离不了中心化，还要依靠人民银行认证，所以它实际上是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一个试点，就是我们在这个过程中通过这个 APP， 实际上是更多的体现了一种支付方式，更多的体现了一种支付方式。我觉得最重要的它是具有一个试点性、案例性的一个意义，应该说是对方便交易应该有很重要的及促进作用。冬奥会我们也知道，既有中国运动员，也有国外的运动员，所以呢，如果能让国外运动员也参与到运用的话，那也有一定的案例性、示范性意义。我觉得更主要的来说，就还是这种案例性的、示范性的意义。
数字货币的到来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改变，数字人民币迅猛的发展势头给了人们一种新的可能性，或许它可以替代美元成为一种全新的储备货币，以此来动摇美元在世界范围内的霸权地位。在樊明泰教授看来，期望数字人民币或者数字欧元等等来对抗美元霸权，至少在5年到10年之内还是一种奢望。他解释道，
希望数字人民币来对抗美元霸权，我觉得至少在目前看来还是一种奢望，包括将来的这个什么数字欧元呀等等来对抗美元，我觉得是一种奢望。这个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说，一个角度来说呢，就是数字人民币它的交易范围还是有限的，它实际上还不能摆脱主权的概念，数字人民币更多的还是在国内交易，我想能推到国际上还有一个时间距离，所以我觉得这个来对抗美元最起码5年到10年之内，我觉得还是个奢望。最主要的是两个问题，一个数字人民币呢，它基本上还是一个主权范围的，你比如说还限于人民币国内啊，在国外的推广应该说最多也是个试点的概念。你看冬奥会也只是提供了个国际场景，能不能让外国运动员也用？用的话，它也会不会涉及到外币和人民币之间的交易？我还怀疑。一个是因为它的交易范围是有限的，第二个呢，因为它规模还是很有限。而且呢，将来哈，即使全部推出了这个数字人民币的话，它也应该有个规模限制，也不可能无限制的。从两一个规模一个这个范围角度来说，对抗美元霸权，我觉得还是言之过早。人民币将来以后能作为一种国际储备货币，规模逐渐上升，这个是可以将来为其他国家提供一个储备资产。从这个角度来说，人民币国际化是可以考虑的。那它呢，最起码能对冲一部分美元霸权。但是现在指望数字货币作为一个交易工具，它还进入不了这种资产工具。我觉得至少在近期内不是一种现实的东西。
专家樊明泰表示，中国的数字技术以及数字应用，特别是数字支付方面的技术，现在处于世界前列。然而，这是否意味着这些经验能够对其他国家有所帮助呢？他分析指出，
在数字经济这个发展方面呢，从一个角度来说呢，我们觉得中国是走在世界前列的，因为我们的监管呢稍微滞后，或者说有意识的支持了一下，所以我们的数字技术及数字应用啊，在世界上呢，现在特别是数字支付方面的技术呢，还是走在世界前列的。从我们了解的情况来看，欧盟国家里面呢，丹麦有一种数字支付， 还有瑞典呢也有一种支付，但是它的规模与使用频率来说呢都不如中国这么频繁，美国也是这样，也不像中国这么频繁。这个就是应该说我们这个数字技术啊，因为它应用的多，所以相对来说数字技术的支持和它的有一定的这个经验来说呢是走在世界前列的。这个经验呢对其他国家来说呢，一个角度就是还是要平衡监管和隐私保护，这是一个角度。第二个角度呢就是还是应该根据本国的情况吧，根据本国的情况来决定数字货币的这个使用。为什么这么说呢？我在比利时访问的时候，我曾经问过，我在美国也问过，我在欧盟的这个几个国家，还要跟那个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的驻华使馆的聊的时候也聊过这个问题。比如说比利时，它的国家范围很小，所以它支付的时候没有必要那么叫远距离的支付。从时间和空间角度来说呢，可能需求不像中国这么大，没有那么着急啊，对吧？我非要这个今天的寄，明天就得收到，我没必要啊。当然我聊这个问题的时候是跟比利时、澳大利亚和加拿大人聊过，美国呢我也聊过一点，不敢说是百分之百的。总的来说我觉得在这个从时空角度来说呢，国外可能不会像中国有这么强烈的支付意愿。所以这两个角度来说呢，第一个就是说你要根据本国的情况，第二个呢就是说这个数字技术隐含的监管和隐私保护之间的平衡。我们看到了数字货币带来的在交易跨越时空方面的便利性，但是数字货币它隐含的风险，因为数字货币出来以后就必然就出来数字资产，有了数字资产就必然会有数字负债，那么它所隐含的风险呢现在还没有暴露出来。
有观点认为，美国的通货膨胀会激化加速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和美元霸主地位的衰落。在樊明泰看来，影响布雷顿森林体系和美元霸主地位的主要因素在于美国的对外经济政策。他说，
这里面应该从两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第一个是美国的通胀上去以后，美国货币政策会调整。美国货币政策调整呢，一方面从利率角度来说，一方面从这个货币数量角度来说。那么从利率角度来说呢，我们也知道这美联储这个货币政策呢的通胀呢，觉得为了抑制通胀呢，它应该加息。那么第二个呢，它要收紧它的这个货币，那么就是从数量上来说，它会回购它一部分那个，就是缩小它的这个资产货币中央银行的这个资产规模。所以呢，一个是加息，一个是缩小美联储的资产规模，这是一个从货币政策角度来说。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呢，我们也看到了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呢，这个美联储的资产和负债占它的 GDP 的比重呢是逐渐上升的，上升的还规模还不小。尽管它要收缩，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的美联储的这个负债给它 GDP 比重呢最高的曾经在2008年达到138%、140%左右的概念，就是资产负债是相当于1.4倍的 GDP。那么到了这2019年呢，我们会发现它就收缩了。但是2020年的以后，它又上升了到它的74%左右 ，GDP 的74%左右，就是1/3的概念。所以呢，就应该说呢，美联储的这个资产规模还是比较偏大。从它偏大角度来说呢，意味着两个东西，一个是呢，美国要收缩的资产负债表，收缩它的资产负债表的话，就是会让世界其他国家呢可能会受到一些这个外溢性的冲击。它要加息的话呢，又通过价格这个途径呢，按照这个利率评价的冲击呢，那么也会抑制其他国家货币的降息。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美联储这个通胀确实是会对其他国家发生外溢性影响。美国通货膨胀会导致美国货币政策调整，那么会对其他国家呢造成外溢性影响，这是我想说的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是不是就会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呢？我觉得现在是更多的体现在美国的国际经济政策上，而不是仅仅从美国的货币政策这个角度来讲的，通胀这个角度来讲的。从国际经济角度来说呢，美国现在这种货币政策、美国的财政政策、美国的国际贸易政策啊，它现在这种操作呀，会让其他国家呢对美国有离心。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说呢，会是布雷顿体系面临挑战，但不能单纯的从那个通胀这个角度来讲，主要还是要从美国的这个对外经济政策角度来，当然包括美国的通胀的外溢，但更主要的还是应该从美国的对外经济政策这个角度来说的。美国的通货膨胀会发挥一点影响，但更重要的还是美国的对外经济政策。
听众朋友们，我们本期的面对面 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